半夜好像突然间就是熟睡之际，然后就感受到有个东西涌上来，
脚痛，
然后结果我就咳醒了，然后发就是胃食道逆流吧。第一次你知道，因为我通常睡觉都可以睡很熟的，
嗯，
然后工作都叫不醒我的，却被胃酸给叫醒，
胃酸很痛的，
就。就起来之后也会觉得喉咙其实有点不舒服，可能我比较担心会蛀牙啦。
不，你应该担心是食道烧伤之类的，
就完全
不
在意
蛀牙
这件事。
啊、
不知道大家今天听到我的声音会不会充满了沙哑的磁性呢？
可能要再去个诊吧。
先不要，先不要，做完健检再确诊。
哦，好，对对对，哎，对了，说到这个。
嗯，
他去看中医。
哦，他遇到了一位，
对，
你的 2.0。
我说你赶快去看，我说 Vicky 最近好像身体不舒服，你赶快让他去看。
对对对，我也想看一下。哎呀，这样找看一下那个公司旁边那个台银长得很像你的人。
有，我有跟他讲，可是我说，可是他那个已经被调离了。他说好想去台北哦，我从来没有比现在还要想要去台北过。
你每次都遇不到哎、欸，你很有趣。
是怎样啊？是不能见到面吗？你知道吗？那个
哦，你是说那个都市传说
吗？Double Ganger 的那个都市传说，
就是两个长得很像的人不能够相遇。
你有没有发现这有个疑点？
什么疑点？
世界上就是按照世界常理来说，会有三个跟你长得相像的人。我们把三个叫出来一起见面就行了。
是三个哦，
一个大数据说，就是那个人脸啊，就是他上天的 database 就这么多，
嗯，
所以他创造这么多人的当下，是大概五六十亿人口的时候，对，那个型就至少会有三个是跟你长很像的。
哦，
对啊，所以我们三个一起叫出来 ，OK 啦，抽样调查，你知道。
欸，如果把你们三个凑在一起，那个画面应该还不错欸。
哪一天去吃饭，然后我们三个坐一排，然后你再找一个人，你们也坐一排。
可是那个谁，那个台银的那个是真的跟你非常非常像，因为你们就是连身高、发型，然后讲话声音 ，everything almost everything。
他说那个讲话的口吻跟语气简直跟我一模一样。
好可怕哦，你真的要回家问一下你爸爸。
他完全没办法专心听他的那个诊断。
有 他今天很生动在形容、哦、他就说他很、
啊、
一直很想笑场，然后很想跟那医生说你不要再闹了。哎，话说今天才发现已经是农历七月了。
对啊，今天开，哎，不对，还没，哎，开了，
开
了
啦，
开了，开了，开了，
开了，快要满，开了，快要24小时。
对对对对对，是的。怎么样？那还做特辑吗？
我刚刚还去拜拜，然后因为我今天不是
哦，
来跟听众朋友们更新一下，我今天跟吕先生在看的一个其实好像不叫鬼故事，对不对？
那是社会真实事件。
对，社会真实事件就是发生在台南永康区的一个凶宅事件，可是是很多年前的，对不对？
对，有点，
就如果大家
将近十年前吧，
有十年了吗？我看一下，
有吧，将近十年喽，
是要以我们看到那篇文章的发文日期下去算吗？
没有啦，就是那个案件发生的事情。时间呢？
对，那个好，如果大家也有兴趣想知道我们在讲的是哪一个故事的话，就是你可以去 PTT 的那个 Marvel 版，然后作者你搜寻那个字什么 Michelle 吗？ Michelle831， 然后他在里面就有提到一篇两篇就是台南凶宅的故事，是那个作者的亲身经历， 然后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在台南永康区是很有名的凶宅嘛，身为台南人的吕先生。
可是好啦，其实我看完之后有一点印象，因为新闻有看过可是
你觉得
还好？还好
应该说如果今天是那个写文章的人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话是蛮可怕的。
不过连他自己本人都说就是飘点只有一点点，的确是这个，与其说是恐怖的那种鬼，倒不如是说有一点
玫瑰童林眼，
对，像是比较有那种恶心的感觉，就是你跟一具尸体虽然不是同房间，但是 住在同一栋楼里面住了有一段日子，
对啊，
这个恐怖不像是那种会怕鬼的那种恐怖，
我觉得 会起鸡皮疙瘩跟会有阴影耶。
的确是啊，就如果你住在那边真的是完蛋了，
而且你不会想到说居然就是你们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会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的确
推荐大家可以，如果你觉得最近天气太热的话，就去 PTT Marvel 版看一下 Michelle831 的文章。我今天看到之后，
永康凶宅 PTT 就可以了。
哦，真的，
置顶
这个关键字，
对，那个是置顶的哦。
我看到还有人去搜寻出那个事主的儿子发的文章吗？因为那个事主本身就是大家后来有肉搜出来，就是他有开一间公司，就好像是有开一间食品公司吧。然后好像他儿是应该是他儿子就有在另外一个论坛上面就是写了一些像是心得文还是什么，但是他其实是在干掉他老爸之类的，然后反正下面就有讨论之类的吧。反正就如果大家对这些社会案件有兴趣，就是可以去看看。
对，有兴趣都去看看。听说在卖，那栋房子在卖。
对啊，他们不是说其实有那个脸书上有一些社团，他就是专门是以卖凶宅为主的吗？
对对对对对。不过
有机会
说实在，就是
加入一下。
如果你不相信或者是不介意的话，的确可以考虑买这一类的房子。当然不是说是推荐买，但是就是可以考虑买看看。
是因为价格考量吗？
价格考量，或者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亚洲人的习惯吧，就是知道他是凶宅的话，一般来说就会竭尽所能的让他保持通风，然后尽量让阳光都有办法照射到房子里面。那其实久而久之，那个阴气就比较少了。就
你觉得那个房子通风或跟光照度那些，就是会有影响吗？就是真的会让整个房子的氛围不一样吗？
不过其实如果他像这样，他不是，我是看那个文章里面写到说什么，因为他是面对着房间自杀的，
就背对门口面对自己的家里，
对对对对，他说这样子是怨恨比较深，就不想离开这间房子。但是
很强烈的意志耶。
可能是没有看过那个场景，所以我没有办法设身处地去想象那个恐怖的画面。对，
他是，而且文章里面是不是写说他是坐着，然后
坐着上吊？
对啊，所以你要很坚强的，就是寻死的决心，你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吧，
的确，我看底下有人讲到说，他老婆好像也是，就是逃课凶，然后。非常的伤心，
有很多背后故事就对了。
对啊对啊，但想到这个的话可能要提到我之前有在金门在看房子，然后有一间房子是他们就是一栋独栋的那种透天，然后一楼有一间房间就是在厨房的隔壁就对了，然后厨房瓦斯气爆，所以他那个地方就是整个门窗都炸开，
哇靠！
然后当天好像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就是气炸然后失火，所以就是有去抢救，然后当时有一个老翁就是被炸死在家中。嗯，然后因为我们上网看到说哦这间房子很便宜，就还蛮大的，大概50几60几平吧，
嗯，
才600出独栋的，然后他们还有停车，就是他的房子的外围还有空地可以停车这样子。我想说那就抱持着一个也不能说朝圣，就是好奇的心态去看看。那像我讲的一般亚洲人，我们遇到是凶宅可能就会，如果是脱想要脱手的话就把它弄得亮一点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把它整修得很亮啊，然后让它看起来跟新的一样。我们开车到那一栋楼的外面的时候呢，发现那一栋楼，你说那一栋透天就很诡异，诡异的是它整个格局很怪，从外面格局就很怪。它早期是那种房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没有所谓的正门口，它就是车库，它的正门口在车库里面，但是车库对外就只有一扇铁门，所以它整个房子就是只有后门，厨房的后门可以出来，跟车库的铁门打开之后可以出来。
嗯嗯。
然后很怪的是它的车库是在房子的侧边、
啊、
所以房子的正面是没有门的，正面就是窗户，你就可以想象说你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是马路，一般来说是正门口是面对的马路的，可是它的正门口不是面对马路的，
这样坐像很怪哦。
对，坐像，可是感觉是盖的时候特地弄成这样子，或者是后来的人加了那个车库，才把他的正门口挡起来。然后在车库的正旁边，就等于是什么客厅再过来一点点，就直接是那一间气炸的房间。然后气炸的那间房间没有窗户，我是说它炸开，窗门都炸掉了，然后已经蛮多年了。可能也有快10年了，那个窗框是完全没有安置上去，然后那一间房间就好像是封起来了一样，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你从马路上面是可以看到那一间房间，但是房间里面是全黑的，很诡异，就是气炸不可能把房子烧得这么黑。我那天是白天去看的，我从车库还有车，所以你可以知道还有人住在里面、嗯、他们等于只是把那一间房间就是封起来而已，可是房间对外的窗户还是空的。那照理说他房间是空的，然后房子的窗户是对着大马路，应该要亮亮的才对啊、嗯、而且我是白天去，可是他那间房间就是一整个黑，你站在门外没有办法看进去里面有什么的那种黑。
这么黑哦？你不是大白天去看吗、
啊、是大白天去看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栋房子有点古怪，而且它的坐向也很奇怪、
嗯、
因为他们说根据新闻报道是说房间气炸、欸、气爆不是气炸、
嗯、
房间
气
爆气
炸，
对，但是它的房间的窗户却是正对着大马路，就是在路旁，换句话说它的反方向的地方才是客厅，所以车库才会在，因为一般正门口进去就会是客厅这样子，
嗯，
对，所以它反而是房间面对马路，但是客厅在马路的另外一侧，它的另外一侧是、嗯、就是都是草地，所以它客厅的窗户是面对了草地，然后客厅的大门被车库盖住，所以整个的结局就是整个结构看起来就是房子非常的阴暗，然后再加上大马路的对面又盖了一些就是新的住宅、
嗯、
所以太阳在等于早上的太阳也不太会照到那一栋房子，可能只有中午日正当中的时候会就是直射嘛，就从最顶端直射下来，那根据角度来看的话阳光也照不进去那一间就是气爆的房间里面，嗯， 就很诡异。然后有问过中介，他说那一栋房子后来敲定大概会是500多万会出手，是因为屋主急着要出手，然后本来按照地价来说那一栋可以卖到600多，那他就是一直放着，把它放到可能还有欠债吧，所以就是政府要法拍它。
真的
非常有趣。
我现在正在 Google 关键字看能找到那个房子的平面图。
平面图吗？去法拍屋的网站
找到这种。
对对，就是那个窗户，正是那个窗户，它在大马路旁啊。它就在马路旁，对，然后它完全照射不进去，阳光跟任何的光都进不去。
哇，
很有趣耶。这格局怎么设计的那么怪？而且它是厨房的瓦斯气爆，可是厨房没事哦，只有那一间房间有问题。
厨房居然没事，好奇怪哦。
对啊，就很诡异啊。所以可以
一死一伤哎。
可以判断出，就大概推敲一下，那是老的房子，所以它的管线的配置上面有一些问题，这样。
有可能。
对呀、啊，就怪怪的。
没想到你居然去看了那样子的房子，
就很好奇啊。因为好了，金门的话，早期大家说有一个地区是，算是幽灵村吗？还是说就是
有吗？
鬼村
有这个传说？
对，金门有个鬼村啊，会叫做鬼村，是因为早期金门鼠疫严重。
鼠疫哦，老鼠吗？
鼠疫，没错，鼠疫很严重，所以然后那一村的人就是还蛮多人过世的，啊，最后大家就不敢住那边，因为怕鼠疫会染上，很麻烦，所以大家就纷纷搬出那个城镇，就是那个小村庄，所以那个村庄就大家就开始在那边乱传啊，说它是鬼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村子现在也开始有人住了，也还好啦。因为我也算蛮常去那个地方的，
真的、
哦。对啊，它就只是附近比较杂草丛生，因为住的人还不算很多啦。
哇，是这个村吗？山沼村。
对对对，山沼村，没错。那个地方每年跑马拉松都会经过啊。
哇，一搜寻就看到那个下面，马上就有了。Dcard 的灵异版上面就写金门的故事山造，算了，我还是不要现在看好了。
当地的居民都住民倒是挺，应该说附近的居民、啊、都会讲说啊，那个地方很阴啊，什么什么的。不过实际去是觉得还好啦，毕竟以前他又不是因为什么特殊原因啊，不是、不是一些人为因素导致的，他就是。鼠疫啊，就是天灾，没办法。
你知道这样讲让我想到，就是小琉球有个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叫
乌
鬼洞。对、
我知道那个。
它也是以就是比较多这种灵异传说闻名的地方。
是的。
但我自己也只去过一次，但我觉得那个地方最可怕的点是来自于，就是你要在很狭窄的。那个石头里面穿梭，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快要窒息死掉，跟这个就是你不知道尽头在哪的洞穴里面，不知道走到民国几年，所以其实到后来有点自己在吓自己。
他就是压迫感非常重，而且
没错，
大家都耳提面命的说这个地方有鬼。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在那边就是互相叮咛对方什么的、
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吓自己的成分有点高吧，
而且他又是在靠海的地方，
是
其实会有点担心，就是你走太久要是涨潮怎么办。我比较怕这个。
就一不小心我们今天的这个闲聊特辑前面快20分钟就都在聊跟灵异相关的事情。
很棒啊，就鬼门开来应急一下。
这样陈小姐会不敢听这前面20分钟，陈小姐要记得卡掉。好，我要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新闻，就是它有点颠覆了我从小到大学习到的一个健康教育。
哦，
就是他在里面提到，就是 我们以前学到的知识，关于卵子跟精子怎么发展成受精卵，是因为你的众多精子们当中有一个人冲得特别快，他领先群雄，然后进攻的卵子，然后他们就成功了嘛。但是我看到那个新闻，他写的就是内容是完全相反。他就说，其实卵子本身它的外面是有一点，就是简单来讲，就像是它有个铜墙铁壁。然后呢，你一群精子进攻它的时候，就是其实前面的精子一直进攻，一直进攻，然后全部都阵亡了。然后但因为前面这群精子它进攻的过程中，可能让这个卵子的铜墙铁壁开始出现裂缝，然后所以最后一个进攻成功剪尾到那个精子，它还成功的就是拿下这个卵子，成为受精卵。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哇，这不是从小到大很多人是用这个受精卵故事来勉励我们，说什么要上进啊，就是什么你看你从精子的时候就开始很上进，你才够成为现在世界上的一个人。但现在根本不是啊，你要当一个不上进的人，你才能够活在世上。
可是你不觉得还蛮合理的吗？就小时候这么说的都是学校老师啊，他学校就是要教我们怎样认真读书，努力考试，不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不然老师很难带班级。
可是他们就拿这种细胞的事情来讹骗我们这些天真可爱的学生们。
还真别说啊，这真的大家都这样子认为。
对啊，但是不知道那个新闻是不是英国研究就是了啦。
哦，也不能这样的，英国还是有会认真做事的人啊。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看看能不能找。还是我有看到中时新闻网，我记得上次我不是在讨论那个吃粽子还是什么的时候，也是中时新闻网写一些奇怪，
他不会是同一个记者吧？
完蛋了，我这样下次应该要先查一下记者是谁。
哎，话说今年可以吃冰块，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今年可以吃冰块哦。
为什么？
去年有一个民俗学家说，鬼月的时候不可以吃冰块。因为你去掉部首就都水鬼。我说哇靠，
这是新闻吗？这也是中时新闻写出来的东西吗？
不只是中时新闻吧，那个时候电视新闻几乎每一台都有报道到这个事情。他说你这样吃冰块的话，
哦，
水鬼就会在你口中出现。我说蛤，是这个民俗学家是有敏感性牙齿，还是说他的替身使者是水项链呢？只要有水的地方，我的替身就可以入侵。
我记得那个什么还有说什么一根腿毛管三个好兄弟的这种之类的，
哦，对对对对，
就是各种传说。
啊，可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啊？那不懂欸，拔腿毛很痛欸，而且他的腿毛不是那个腿毛，是指你脚趾头上面的毛。
哦，是哦，我以为是小腿那种的腿毛欸。
啊，没有啦，那你一个男人毛多一点不就可以当阎罗王了吗？
天哪，你今天又让我学到一个新知识，原来它是指你的脚趾上的毛。哦，
对对对，脚趾头上的毛。
哇，
可是为什么不能拔这个毛？因为很痛吗？
很痛吧。
是真的蛮痛的啦，脚上的神经很多。
就是我觉得管毛一根毛管三个好兄弟，这个我就还没有办法说服我。但是比如说那种什么不要在晚上晒衣服什么这些，我倒是会觉得哎，好像可以注意一点。
哎，可是说实在的，尤其是夏天，真的不要在晚上晾衣服。
什么会有虫是不是？
有虫是其次，但是你晚上晾衣服，衣服是湿的，然后夏天尤其是我们是就是比较潮湿的环境，
嗯，
你这件衣服晾到白天不但不会干，还会有很重的臭味。
哦，
就是那种水没有干那种闷闷湿湿的臭味。欸，真的不要晾。欸，真的你衣服要重洗一次，这个比什么都可怕。啊，然后你想想看，
主夫。欸，
没错，你穿了一件一整套臭臭的衣服去上班，跟你讲同事看到你像看到鬼一样。
就纷纷避开了吗？
对啊。
但如果你今天是主管，你身上再香应该也都没有用吧。
那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主管咯。
OK， 我们不多说，我们怕会冒犯到一些人。
请各位主管不要听，求你们。
好，今天闲聊特辑讲大概有 90% 的时间都在讲好兄弟。你这礼拜有一些什么关于好兄弟以外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录音了，大概有2个礼拜没有录了。
对，没错。
嗯，
对啊。
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吗？
什么有趣的事的话，
也不用有趣啊，或者有什么新发现？
最近倒是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关系。
不过啊，有一个，这可以算是有一点玄妙的事情吧。
你要继续延续我们前面的主题了，对？
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啦。
好，
就是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有在修行，然后她听得懂动物讲的话。
哦，
对，
宠物沟通。
对，可是她不会去沟通，她是听得懂，她不会特地去跟宠物讲什么，可是她听得懂。
嗯，
宠物在抱怨什么，她都听得懂。对对对。然后她讲到一个，就是因为我老婆小孩就是回台南，
嗯，
然后这个我妈的朋友就来找我妈弄头发，然后就因为我们家的狗就是在台南的狗都是待在工作室，所以他等于是朋友一进门看到我们家那只狗，然后他就对着我妈说：“哎、嗯，你的孙子跟媳妇有回来哦，这样子。”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们家的狗跟我说的啊。嗯”
真的假的？
对啊，他是说他一进门，然后人家狗狗就跟他打招呼，然后打完招呼之后，因为客人们就是我们家的狗还蛮亲人的，所以打完招呼之后都会去抱抱我们家的狗，然后抱的时候就听到那只狗说：“他们又来了，他们又回来了。”
这是正向的语气吗？
不是，他是抱怨。那只狗在抱怨说他们又回来了，因为小孩就是一个小 baby 回家，狗狗就会被限制啊，不能叫太大声啊。他哦，他应该算是青壮年哦，这个时间。
OK。
对啊，可是因为他在家里就不能随便乱叫，然后我爸跟我妈就是会比较把重心或者注意力放在小朋友身上，
对
对,
对，会忽略他。
对对对，所以那只狗就是说他们又回来了，很好玩。
默默抱怨了一下，对。
对对对，然后啊，然后再讲到这个，就是我妈那个朋友在休息，所以他是好，这个信则信哦，那个不信就不信。
对对
对、
哦、对
对对对、
就是，
我们没有在宣扬这个概念。
没错没错，
但是他休息的时候，他算是那种有缘人的体质、
嗯、
所以他可以知道，他去庙里面他可以知道、哦、这尊庙里面拜的到底是不是正神。
哦，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这尊神像里面住的不一定是你拜的这个，
没错，
但是他也不
传说，
对，但他也不会是坏的，因为他可能本来是没有一个家、嗯、可是你突然盖了庙，那他有一个家、嗯、然后大家去虔诚的祈求啊，然后去供奉，
对，
怎么讲，小人物也可以变大英雄的概念，
就只要是认真做事的人，
对，认真做事，然后你去求他的时候，你不要带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没错，
就是都很正向的话，那这个神也会很正、嗯、这个本来是好兄弟的，他也会渐渐变得有神格，甚至可以因为他帮助我们，他变成像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神明一样的存在，对，
嗯。
然后他就是在跟我妈还有我爸讲解说，哦，他修行啊，然后后来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算是有趣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上楼去弄我的小孩，我弄一弄之后，我就下来客厅陪他们继续喝酒聊天。然后聊到一半，这个阿姨突然就停了一下，然后就看着我说：“你是在大金门小金门？”然后我说：“哎，怎么会突然问这个？”我说：“因为他知道我之前在金门当兵，
然
后就问说：那你是在大金门还是小金门？现在？”我说：“以前是在小金门，现在在大金门工作。”他说：“哦，小金门有一座庙，非常的灵，然后你找时间去看一下。”就突然冷不防就爆出这句话，因为他之所以问我在小金门还是大金门，因为他只知道我去金门当兵，但是他不知道 我是在哪一边？
嗯，
所以他才会用疑问的口气问了我说：“你是在大金门还是小金门？”然后我说：“有一间庙很有名吗？”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当时有一座庙，就是就算是乡镇里面的一座庙，所以大家要把它移位置，所以就把它地基挖起来，然后全村的人就是像。大家可能有听说过什么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啊，就是大石块然后底下放圆滚木啊、
嗯、
然后这样
那平移过
拖动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当时真的是目睹了这一幕，一大堆人就拖着一间庙然后移到另外一个地址去，就还蛮神奇的、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东西，是这一座庙。然后他就说刚刚那一座庙的在拜的那位神就突然之间就突然在他耳边跟我的妈朋友讲说要叫我去庙里面走一趟。
哇，
然后他就是他会怎么讲，就是他会就是保佑我，这样就对了，就非常神奇，非常的
指明耶、欸、
对，就是指明了，然后是突然讲我。然后因为那个阿姨也是好多好多年前因缘际会去过金门、
嗯、
然后你就会连小金门一起去嘛，对，然后因缘际会就是知道了这间庙的主神这样子。
哦，
对啊，然后我是到后来才想到说，哎，那个阿姨讲到应该是另外一间庙，那间庙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嗯、然后他有讲到说那个地方你有经过但是你没有去过，然后你可以找时间去拜一下。对啊，拜完之后他这个很好，他可以就是保佑你的平安这样子。我说哇，哇，
清点了，
对，
他想见你，
找时间去，
想见你啊，
不要、嗯、不要这样子啊，
可以找时间去，
找时间去啊，对对对，
不害怕的话，正向的心，
不怕不怕，
去认识，
怕这个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感觉你在这方面蛮见多识广的。
说到这个，那个我们有一集讲到闹鬼的房间，
嗯，
上礼拜有同事就住那一间了。
哎，对啊，后来怎么样？你有关心吗？
他在入住 check in 的时候，我有陪他进去，
你有去帮他巡逻一下。
我就到门口，就走进我讲那个小走廊，然后就看一看房间里面的布置，然后我一进门。就是窗帘都是拉上的嘛，然后我一进到走廊那边、
嗯、
我就跟他说，哦，你们这边是那个 L 型的大落地窗，说什么意思，然后就把房间的那个落地窗拉开，他说不是 L 型啊，我说你把厕所也拉开看看，
厉害。不过看来应该是没事吧，后来
应该是
没
事啊，因为我进去之后发现就是哎，没有什么感觉，
嗯，
没有那种压迫感，就挺舒服的。
应该是你比较有缘分，你比较有，
我可能是那一天有出去外面逛花灯，走夜路走多了。
这样你有跟其他同事们分享，就是你那个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那个故事吗？
我还没跟他们讲，因为我怕讲了他们如果被分到会很担心。对啊，
欸，正常来说我就马上要求换房间。
对，如果是我当下如果会排到那一间，我应该会马上说对不起，可以帮我换一间吗？
你一定要换的啊，你怎么可能再继续睡？
除非有人陪我。
你要请那个吗？另外一个可能跟你一样有敏感体质的那位同事吗？
哦，不要不要，
还是
我们两个这样会有点危险。
敏感体质的，
请那个比较天兵的孩子陪我。
但还是避免比较好啦。
对啊，对对，能不进去就不进去。
好。闲聊就到这边，应该还有你还有什么要分享吗？应该没有吧？
没有，
你要蓄势待发。
蓄势待发，还好还好。
哎、欸，其实我觉得最近因为刚好我们那个业务是工作是进入一个巅峰，算是巅峰期，对不对？因为就是
哎对，
旧的一批客户刚
要进来了，
然后新的一批客户又要来、嗯，就是我觉得大家的工作量都很爆炸，所以我就。这一两周，刚好我自己身体最近也不舒服，所以我就一直很，就是觉得周末要让大家好好休息，就没有录音。
嗯，
接下来应该要来好好追进度。 不知道杨先生他怎么样，他最近也是工作量很爆炸。
对，杨先生应该可能还在加班哦，
很令人忧心啊。
没有错，
希望大家这个月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不要随便去海边，因为长辈都会这样说。
是啊，其实海边什么时候都不适合去。
是是，反正就不管去哪、啊、都要注意自己安全，照顾好自己健康。天啊，好像是一个老人在发言哦，不小心多说了。
好像我们要说拜拜，对不对？
是要说拜拜。我们这一集的那个闲聊特辑先到这边，大家拜拜。